今天正道的经文一共有两段，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赏赐，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第二段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三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想多说一两句话，因为昨天我在做周报的时候呢，就看到，其实不仅仅是昨天了，最近一段时间啊，就在关注一下咱们教会的奉献。上个星期的奉献呢，你看到报告是3617块多啊。当我看到这个奉献的数字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看到我们的奉献上下常常差1000多块钱啊，一会儿蹦上去，一会儿蹦掉下去，一会儿蹦上去，一会儿蹦掉下去啊。你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
有的人想到一块奉
啊，有的人积到一块奉。使我感到一个不大会游泳的人在水里边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有没有那种感觉？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其实我感觉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尽了自己的力量，并且超过了自己的力量来奉献。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这些侍奉上帝的人，求主给我们做见证。我们不是为了找一份工作， 也绝不盯着弟兄姊妹的钱包的奉献啊。可是呢，我们需要这份奉献。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份奉献呢？因为我们需要支持我们的传道人，让他们能够专心的好好的服侍，为了让他们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了让他们能够更专心的好像这个初期的使徒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那么尤其是咱们华人的传道人啊，因为特别是你像咱们中间如果以后有人啊要起来好好侍奉主的话，刘坤毕业了啊，我相信他心里边可能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啊，他自己也感觉很大呀，是不是刘坤？因为需要成长，因为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没有西方人那种从小在教会里生长的那个背景，没有，所以我们过去习惯了一种世俗的生活，现在要使他们不但信主，不但理解圣经，而且要在基督的真道上成为众人的榜样，这个到了四五十岁的人才开始做的时候，可以想象有多大的难度。所以当我们去挑剔人的时候是很容易的，支持人理解人却不容易。今天很多教会真的是把教会变成一种 business， 那、这个来教会侍奉的人受聘啊，好好的表现。那么教会里要求传道人，就是我们既然聘你，你就要是一个 professional， 到这个地方来，你要做到我们对你的要求。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虚伪、虚假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宗教机构啊，我们对于我们的传道人不允许他有成长的空间，不允许他作为一个人可能有失败的地方，所以这样到最后导致什么呢？导致传道人假冒为善，是吧？说的一套做一套，是吧？只要把大家几个小时蒙混过去了就算了，生命无法长进，所以传道人频频的换地方，因为在这待久了就露馅儿。那怎么办呢？换一个地方啊，所以换个地方重新再来，等着你真认识他再换一个地方。弟兄姊妹因为对牧师对于传道人的要求而对自己的放松，传道人也不敢对于，因为教会成了他们的雇主，所以不敢对弟兄姊妹有要求，所以弟兄姊妹的灵命无法长进，这个导致一个非常糟糕的这个教会的恶性循环的状况。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边能够明白，一个真正侍奉的人，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以在这里要找一份工作来赚这一份钱来教会的。我不否认教会里边有这种人，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传道人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啊。那么我也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有很多人是寡妇的两个小钱，这里边有很多人，我听说过一两个故事，说他们自己省吃俭用，他们自己买衣服到二手店里边去买衣服，可是他们把日常省下来的钱能够甘心乐意的放在奉献袋里面。那么当我们听说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在主里边有感动，所以我们不敢随便面对我们的服侍。我们真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把这一些的奉献如同馨香的祭摆在神的面前，愿神纪念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愿神垂听弟兄姊妹的祷告，使得我们这些传道人能够在主面前忠心的完成主在我们中间的托付，和我们大家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同长进，一同感恩。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信息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服侍的目的。最近我们一直在谈服侍，谈到恩赐的服侍，谈到服侍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谈到我们服侍的动力。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服侍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吧？我们都是为自己。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教会以后，我们慢慢的开始理解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是为自己，而且也要为别人，而且这个中间产生一个合理的平衡。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对咱们中国人影响也蛮大的。这个人曾经是一个牧师的儿子，这个人叫白求恩，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吗？啊，哎，他是个加拿大人，想不到香港人也知道。这位加拿大医生啊，超越国籍，超越语言的障碍啊，能够来到中国帮助中国的伤员来治病，以至于最后死在中国。所以有人就给他这样的一个评论，说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这个呢成为我们很多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当然第一个，这是一个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这个榜样呢，很遗憾不是从佛教背景出来的人啊，甚至于不是从无神论背景出来的人，而是一个从坚定的基督化文化的背景里边所产生出来的这样的见证。但是呢我们略略误解了一点他的真实信仰的背景，有一点夸大了，叫做毫不利己。人是不能毫不利己的啊，如果你毫不利己，你怎么能利人呢？你就无法利人了。所以我们常常不是偏这边就是偏那边，我们要么就是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要不就我们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实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是让我们好好照顾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好好去照顾别人啊。所以主给我们的最大的命令是什么呢？在我们爱上帝，所以上次小东讲到这个问题，主耶稣在差派使徒出去的时候，他要叫使徒去牧羊他的群羊的时候，他先问一个问题，他说你爱这些群羊吗？你爱群羊比爱这些东西更深吗？是不是？
不是。
哎，不是。他问的是什么？他问你爱我吗？你爱我比为什么要爱我？因为耶稣基督是爱的源头，人是爱的管道。人好像月亮，它不发光的，人里边不能自然产生爱。如果你把爱要活出来吗？要健康的活出来，正确的活出来吗？你先跟他建立关系，让他的爱进到你的里面来，然后你才能去爱别人，你才能够平衡的照顾好你和别人之间的关系，那是真理的问题。所以得着这份爱的生命，然后出去好好的去服侍，照顾好别人，照顾好自己，这是一个人正常应该有的表现。在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的经文里边呢，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真的是在教会里边讲烂了的这个经文啊，大家都熟悉的不得了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从一个服侍的目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首先在第一段里边呢，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大部分我们讲的时候是下边讲到合一啊，讲到恩赐啊，讲到成长啊，讲到这个基督的标杆呢，因为我们要长大成人像他这样啊，但是很少讲第一节。这第一节讲什么？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这个时候保罗在监狱里边啊，他纪念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说讲了前边一切的道理之后呢，到了第四章，他说我要劝你们一件事，干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行事为人呢，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劝基督徒，对吧？行事为人，也就是说，你的生命的见证，你活出来的那个见证，要跟你蒙的召、恩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恩召相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特别是在这个 传统稍微长一点的教会里边的时候，逐渐逐渐的开始形成一种宗教的概念。在今天的我写的这个周报的文章里边呢，你会慢慢的会看到啊，我对宗教是个非常反感，越来越反感啊，很讨厌宗教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来信耶稣，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啊？在慕道班里边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信耶稣的目的为什么啊？有水牛yeah, 那是另外一段故事啊。这个因为据说在台湾这个台南的某一个教会里边的时候，他们就在门口写了一个牌子叫信耶稣得永生啊。结果很少有人来。有一个礼拜天呢，之前的时候刮大风下大雨啊，这个台风过后，结果那天的聚会的人特别多啊。后来牧师不大明白为什么啊，大家在那里呢听到的时候心不在焉啊，最后等到聚会结束了，大家就祝福完了以后散会了，大家都不走。牧师说怎么搞的啊，最后有人终于憋不住了，有人就问牧师啊，水牛呢啊，因为永生的上边一个点被刮掉了。绳子下边一横也没了，永生变成水牛了。所以呢，信耶稣得水牛，因为曾经有人说信耶稣得奶粉啊，这个所以很多小孩来教会啊，那时候西方教会的人这个送面包啊，送奶粉。这个现在呢没有面包奶粉，哟，说台湾牧师出了新花招了，可以信耶稣给水牛啊，这个挺好。这是一个玩笑啊，这个用这个调侃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再想想啊，我们为什么来教会，为什么信耶稣呢？人说为了得永生，为了罪得赦免，为了上天堂啊，当然这些都是，但是咱们心里边能不能返璞归真一下，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为什么信耶稣啊？回家啊，得救啊，改变自己，什么
与神和好，
它是真理啊啊，真理，这都是基督徒的 term， 都用的太熟练了。再简单一点啊，回家，信耶稣就是为了做个人呐、啊，就简单到这个地步啊。为什么信耶稣啊？因为信耶稣做个像样的人，做个正常的人，做个本来你就该做的人，就叫信耶稣。你信耶稣，你做个正常的人就有永生，正常的人和天父和好，正常的人就不应该犯罪，正常的人就应该爱人如己。上帝呼召我们不是要叫我们做一个宗教徒，上帝呼召我们是叫我们恢复我们原本被造的正常的样子。当我们犯罪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病了，我们死了，我们不正常了，我们把不正常当做了正常，把病态当做了常态，这是错的。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们本来就应该信耶稣。信耶稣正常的一个地步，就好像你叫你的妈妈叫妈妈，叫你的爸爸叫爸爸一样，那么正常。所以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天父，我们不认他了，变得不正常了。我们本来和神应该是好的，变得不好了，那本来和爹妈应该是好的，哎，不好，不认爹妈了。夫妻关系本来是好的，结果打架离婚了。国家和国家之间应该平安无事的，现在你看中国整天在那里搞一个这个航空母舰跑来跑去，到处就哇，中国终于建了航空母舰，建航空母舰为了什么？
打日本
啊，为了打日本。你看这话，你打人家日本干嘛？因为他打咱，你看了吗？所以这个世界变得，我们把一个不正常的事情变成了好像很荣耀的事情。那我们终于有机会来欺负你了，因为你曾经欺负过我。我们人怎么能和平？怎么能幸福？ 所以我们把一种堕落，把一种犯罪，把一种本来是不好的东西，我们反而拿来夸耀，有什么好夸耀的？人类因为我们离开了神，人类因为犯罪，因为把上帝本来给我们的那一份温柔的爱心的大公的正常的生命，把它变成了一个自私的仇恨的斤斤计较的贪婪的，变成了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悲哀，就一切都发生了。神怜悯我们，爱我们，不愿意我们继续生活在这种状况里面。在我们无法摆脱这种状况的时候，上帝用尽了一切的方法。你想想，上帝在我们中间用尽多少这样的方法，兴起圣人来教育我们，兴起很多圣人来给我们做出牺牲自己好好的去照顾别人的榜样。在中国，像这些什么这个子那个子啊，这些子出来以后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要仁义，要道德，要礼仪，要廉耻，把这些东西都教导我们。我们把这些东西变作什么？把这些很好的道理变成叫做大道理，那都是说说给人听的，实际上不能用的。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种家丑不可外扬，我们变成了一个假冒为善，习惯了一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山东青岛有一句很糟糕的话，从小我常常听这句话，这个他说看那个样像个整情况似的，能听懂什么意思吗？哎，就看你这个样子好像真事似的，那别骗了，对吧？你还骗什么？咱们都哥们儿，骗嘛，是吧？别装了，实实在在拿出来吧。如果一个女人很矜持啊，很持守一个女人该守的，我们叫她什么？嘿，这假正经，是吧？我们变成这种文化怎么能这样呢？所以当人类堕落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变得不正常了。咱们中国人对于谎言不太痛恨啊，相反的，我们却常常嘲笑那些被欺骗的人，因为太久太久了，我们崇尚一种诡诈的文化。所以我们把36计不是看作一种民族的羞耻，而看作一种智慧的高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如果你成功这个商人，不管你怎么赚的钱，不管你是坑坑拐骗是怎么样，人家成功了。所以我们成了一种笑贫不笑娼的文化。这都是一些怎么样呢？一些不正常的，偏离了做人基本的准则，与我们的神起初创造我们的荣耀的形象不符合的病态的人生。因此保罗在写信的时候，这个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啊，以弗所文化大概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曾经行事为人跟我们本来应有的那个人的品格是不相符合的，所以现在呢，既然蒙了招了，也就是说真正在耶稣基督里边成为神的儿女了，说我们行事为人呢，就该与我们的身份，与我们与神的儿女的呼召相称。但是这一个相称不是我们只是表面上做出来的那些事情，而是我们能够行出来的那一个生命的自然的表达。那么怎么样使一个本来不相称变成一个相称的这样的生命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么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怎么样变化的呢？圣经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啊，这个以弗所书里边给我看到一个图画。这图画是什么呢？就是曾经，其实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边啊，把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状况有了一点点的描述。这个我已经在慕道班和在很多地方讲过了啊，那就是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时候我们在中间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现在我们再想想，对照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 啊，然后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现今人的这个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从前我们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这个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以前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想干什么啊，我们就努力的想要去干什么，想得什么我们就努力的去争取什么啊，结果呢变成了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我们以前的生活状况，而且在那种生活状况里边生活了很多年，已经特别习惯于那种生活，而且习惯于那种思维了。现在我们蒙恩以后，要从生命的本质里边发生变化。那么这第一个变化不是我们做的，是神做的，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因着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导致我们的悔改认罪以后呢，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叫做重生，再生一次。那么有了这个重生的生命以后，我们就有了遵行上帝旨意的那个生命基础。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话，你是一个以被罪污染了的那种以自私为本的生命的时候，你想遵行神的旨意做不来的啊，这个为什么我们把圣人的那些好道理啊，到了最后都变成了大道理，变成了能说做不到的那些道理啊，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个能够把这种道理实际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的基础，没有那个根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来搞一个宗教，不是来进行一个什么传统，进行一个什么仪式啊，不是这样的。而是首先我们要在生命的本质上要发生变化，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啊！正像主耶稣所说的，你若不重生与神的国没关系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首先生命的根基啊发生一个改变。但是重生啊，我们知道生是什么啊？这个出生嘛，产生出来是吧，是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往往一出生出来的时候，他是很幼嫩，是个小孩子，那么他需要成长。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呢，就是这一个成长所需要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边，怎么成长法，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个生命成长的环境，这个环境叫做教会。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团体，那么这一个团体应该说都是具备了重生得救生命基础的人。那么我们在这里一同在这个基础上来学习我们如何把这种生命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真道。然后呢，我们彼此鼓励，在自己的恩赐里边学习应用这些道理。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边就说了啊，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合二为一的心。其实合二为一的心，刚才我们唱的这个看那弟兄和睦同居的这首歌，合二为一的心就是可以进入永生的那个条件。那么合二为一的心相反是什么呢？就是造航空母舰打日本，是吧？那没有合二为一的心，是吧？
他没有讲要打日本，他就是在那里传，在那里看着。他讲他打日本，因为美国已经飞了两个飞机过去。在教会不应该讲这种东西。
OK， 这个其实我们并非要讲国际形势，也并非要谈论什么政治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谈论人性。
对。
啊，我们谈论福音要改变人性。那个深层本质。那么合二为一的心就是大家能够和平相处在一起。那么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互相争斗的心。神为什么设立地狱？因为当我们没有合二为一的心的时候，天堂就变成地狱，人就在那里互相争斗，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那么神 要叫我们竭力的保守合二为一的心。如果我们世界上的人人人都得到这一份竭力保守这一份合二为一的心的话，这个世界上就会有和平，这个世界上就会有美好，这个世界上就会有满足，这个世界就变成天堂。这就是人类那个问题的最根本的地方。你的家庭，你的夫妻为什么到最后变成地狱，就是缺乏了这个合二为一的心。那么当我们要在神面前寻求得着竭力的保守这个合二为一的心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合二为一呢？这里说了一句话，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就是魔鬼撒旦。然后如果还有第二个的话，就是我里边的自私。这个我里边的自私也是被这个撒旦诱惑之后，把我们里边的欲望无限的扩大而产生出来的。然而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然后掳掠了众仇敌以后，把各样可以领导我们归正的恩赐然后赐下来，使我们每一个人得着我们该有的那一份恩赐。得着这份恩赐做什么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在教会里边彼此服侍。彼此服侍是我们生命原本应该有的表现。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让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并不是让我们彼此争斗的。我们人在世界上活着，上帝的心意是要叫我们活得幸福和满足。那么这个幸福和满足呢，不可能是一个人自己就幸福满足了，他必须在一个很大的环境里面。那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所完不成的啊。首先我们需要上帝啊。我常常讲这些问题了，弟兄姊妹冷静想一想啊，如果没有上帝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啊，我们所有的需要最根本的来说都来自于上帝。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人和人之间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是在一个互相相爱、互相交流、互相供给、互相照顾的情况里边，我们得到满足。如果我们想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这个社会变成什么？啊，变成地狱。首先呢，当我们建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思想的时候，首先先变成什么呢？先变成一盘散沙啊，变成一盘散沙。因为每一个都不想为别人付出，每个人都不想照顾别人，都想叫别人来照顾自己。那么谁照顾你啊？因为他都想照顾自己的时候，没有人照顾别人的时候，那么没有人照顾你。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永远自己照顾自己，没有一个人再去照顾别人的那种社会现象。这个叫做一盘散沙。什么叫一盘散沙？就是大家都待在一起，互相没有关系，谁也不照顾别人，谁也不想别人，对吧？都想自己。所以这个社会就变成冷酷、自私、寂寞、孤独，所有的这一些东西就产生出来。然后人不为己吗？所以我为了我自己，我自己不能自给自足的时候怎么办？我就抢夺。我可以用有体力的人就用暴力抢夺，没有体力的人用诡诈抢夺，用欺骗抢夺，用各种制度法律来抢夺，对吧？我们的人就变成这种情况。可是神呼召我们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的时候，叫我们彼此服侍，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我们原来发现神的心意是那样的美好。我们不单单要满足自己，也开始学习去照顾别人，去想到别人，去理解别人。在前些日子我们讲到基督徒祷告的时候，讲到代祷， 啊，我们基督徒要代祷，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周报里边呢，总有一项叫做代祷。为什么要代祷啊？圣经上说，在你没有开口之前的时候，实际上你的需要，别人需要，天父早就知道了。可是上帝还是要叫我们替别人去祷告。为什么上帝要叫我们替别人去祷告呢？哎，需要上帝要训练我们，要彼此关心呐，是吧？你祷告的时候，你今天你比方你安静下来，你来祷告。哎呀，今天我为谁祷告？想想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哇，谁好久没来教会了？谁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哎，今天怎么这个来教会的时候没有看见某某某啊？然后你就开始为他祷告，主啊，他现在怎么了？是吧？哦，某某人生病了。哎呀，他现在病情怎么样啊？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吧。谁谁谁家里边有什么缺乏、啊，是吧？这个谁的孩子今天来教会，穿着衣服怪怪的，他是不是现在有问题，心里边有点问题了啊？就是你开始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想着别人。你想着别人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就想着为他做一点事情。啊，上帝不是在我们不祷告的时候他不去做事，可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做事，不是因着我们的祷告做事，而是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成为去互相彼此顾念的人的时候，上帝心里特别高兴啊！上帝就在我们中间成就那个美好的事情，因为我们配得上帝在我们中间成就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是一个彼此争斗的事情，主啊，求你满足我，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他有那个，我为什么没有？求你给我，我实在没有，求你给我力量，把他抢过来。上帝会给你这种力量吗？上帝听你这种祷告，上帝还是上帝吗？是吧？所以你想想，神在我们中间，他借着我们彼此服侍，彼此代祷，从内心里边到实际的行动里边去操练我们中间，建立那一份原来健康美好正确合理的那一个关系。那么当我们这样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成就了一件事情，我们整体的关系逐渐逐渐的归正，我们中间的生活变得逐渐逐渐的幸福，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逐渐逐渐的得到喜乐，得到平安，得到满足。为什么会得到喜乐呢？因为有人关心你。为什么得到平安呢？因为没有人在算计你，对吧？为什么得到满足呢？因为你需要的有人付出代价愿意给你做到。所以这成为一个美好的团体，成为一个幸福的团体。然后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开始波及到我们的家里面。所以在一个教会里边学习好好服侍的人，我们在家里边也学习开始好好的服侍，我们的家庭就有了喜乐，就有了平安，就有了满足，就幸福了。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学习操练实行这种的圣经的理念的时候，哎，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开始长进。一开始我们不会服侍，这个做一点事，哎呀，做得很糟糕啊，做一点事，哎呀，我自己又骄傲了。做一点事做的这个话本来是好心，结果把事做坏。因为我们不熟悉这种彼此服侍的这种生活。啊，所以圣经上说，当我们彼此服侍，用爱心啊，实实在在的在里边逐渐逐渐长进的时候，我们所有这些关系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在这里边把主的话实实在在做出来。啊，按照这些牧师、教师、使徒、先知啊，传福音的这些里边，你看这些执事们啊，这个有人把这个称为教会的五大执事，我并不这样认为，保罗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啊，其实比这个更多的。但是这里边呢，重点你看到都是有教导的因素在这里边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为了更正我们的思想啊，把我们的指导思想更正过来，然后我们在有新生命的基础上，然后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力量啊。上次我们讲到这个重新得力啊，当我们服侍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灰心啊，因为成长的过程很辛苦，成长的很慢啊。这时候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力量不断的充满我们，不断的充满我们，使我们不断的坚持继续学习好好的服侍。那么这样呢，我们不单单是成全了我们这个整体，也成全了我们自己，也成全了每一个生命，使我们这些生命呢都在耶稣基督里边长大成人。我们越服侍 就越会服侍，越会服侍我们就越成熟，我们就摆脱了我们以前那种世俗的那种低下的那种幼稚的状况，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里边成长。所以服侍是什么呢？服侍的目的是让我们归正，服侍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正常美好的生活关系，服侍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一同的长进。在这个提摩太书信里边呢，保罗在告诉提摩太选择执事的时候，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刚才呢我们的弟兄已经给我们读了，他说做执事的也应该如此，这个如此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一些啊，必须要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这个清洁的良心。那么这一些是我们要有的一些基本的品格和心态。然后呢，下边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固守，也是牢牢的守住真道的奥秘。那么固守真道的奥秘的意思，就是使我们能够持守我们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吧？我虽然说我说对政治不感兴趣啊，但是政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是关乎治理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社会啊，这个社会权柄的问题。所以中国的政治和民间缺乏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健康正确的指导思想啊，这个正确的信仰就是为要建立这个东西。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正确信仰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真道啊，不是真道，这里边就不是假道，对吧？我们常常把假道当真道，把谬错谬的道理当正确的道理，这就是这个悲剧的产生的那个根源啊。所以当这里边我们有了真道的时候，我们要好的持守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下边具体做执事的过程我们不讲了啊。最后呢说，因为善做执事的人，执事就是 deacon， 就是服侍别人的人。当一个会去服侍别人的人，善做执事的人，就是他会去服侍别人的人。说服侍人还会需要会服侍吗？当然啊，所以当一个会服侍别人的人，按照神的真理去服侍别人的人，目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第一是自己进到美好的地步。我们为什么去服侍别人？是要叫我们自己的生命得以成就。一个会服侍别人的人，按照真理服侍别人的人，这个人就是高尚的人，这个人就是恢复上帝形象的人，这个人就是被人信任的人，这个人自己就进到美好的地步。所以为什么要服侍？为要使我们的生命进到美好的地步，在成全别人的同时，真正首先成全的是自己。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别人是一个受益的人。 No， 当你去服侍别人的人，首先受益的人是你自己。所以自己进到美好的地步，下边说，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又是真道是吧，大有胆量啊。为什么大有胆量呢？因为他知道基督的道真道太好用啊，他用了他就知道这是与他自己的生命，与他的家庭，与他的生活，与一切是何等的美好。所以当你不断地把这个道应用出来，去照着神的话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就在基督里边生命能够向着他的标杆长成他的样子。然后他有一个表现啊，这个也是我们衡量一下我们自己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生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在家庭里服侍，在社会上服侍，学习侍奉，我们自己的生命到了一个美好的地步，这个就很好了。那么如果我们在基督的这个真道上大有胆量，这就对了。最后呢讲一点过去的小心得。在过去不是这两年啊，这两年之前的我以前的教会里边服侍了十年，在那十年的过程当中，我看见一个非常令我悲哀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选举产生执事， 执事做了一段时间在教会里侍奉以后呢，退下去就是不再做了。新的执事上来，他们退下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原因退下去。我回想了一下，没有一个是好好的退下去的。没有一个在教会里边侍奉到最后是由自己进到美好的地步，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没产生出一个出来。问题出在了哪里？到了最后，不是受伤的，就是埋怨的，甚至于不信的都有。我们以前那位主席写的辞职信，我现在还留着，是我们以前教会的长执会的主席。他辞职的时候写的那封信，撕心裂肺的一封信。当然他还来教会，他没有不信。很多辞了执事，辞了叫什么同工啊，自己就落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步。出在哪里？没有按照真正的圣经的指导思想来服侍，而是把一套公司法，把一套世俗的那些东西带到教会里边来，每次开会都打架，每次开会都冷战，就算好的时候也很糟糕，所以那种服侍不叫服侍。我记得我以前一个同工来到教会来的时候，晃晃晃来到教会，我来教会干什么？听你吩咐我干什么？我说你现在呢，在教会里边先不要太急着干什么，先好好参加查经班啊，先好好在真道上学习啊，然后再干什么？他说你算老几，我来到这个教会，我就是来干活的，教会既然大家把我选出来的啊，我就是要做事，你就好好吩咐我做事，你那套大道理我们都知道。不必听你那套东西，你说吧，咱们干嘛？你说了，咱们就干。这是我们在我们教会里边曾经做了多年的一个，甚至于到了最后也做了长执会主席的一个同工所他的表现。所以我心里非常遗憾，那个弟兄姊妹不是真正的服侍，真正的服侍在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里边，按照圣灵给我们的爱心和恩赐，在圣经的指导思想之下，谦谦卑卑的好好照着去做，以基督耶稣为榜样。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成全自己，成全他人，成全整体。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边给了我们这生命美好的从天上来的呼召，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从前无知、迷茫、堕落，以至于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种的状况，能够靠着你十字架上的救赎，罪恶得以赦免，生命得以重生。主啊，甚至于你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你天上的生命册上，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让我们有权柄来继承永远的产业。主啊，在这一切你给我们美好的应许、美好的工作的同时，你让我们在服侍当中生命长进。主啊，我们从前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边，我们并不是一个习惯于照顾别人、替别人着想、把爱心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应用出来的那种人、那种文化。主啊，你给我们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相信也知道这是一条荣耀的路，是一条生命真正走向成熟、走向归正的路。主啊，就求你的灵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在你的真道上真正的不单单是知道听说，而且能够实实在在的照着做，是我们验证了这是我们生命进入美好地步的途径。主啊，求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求你帮助加力量给我们，加智慧给我们，是我们学习彼此服侍，能够使你在我们中间美好的那个计划能够实现出来。 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